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非常高兴我们又今天能够在一起敬拜神，又能用神自己的话语来敬拜他。这一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今年是这个教会成立20年，然后神感动长老会要来呼召大家一起给神做见证。那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听见弟兄姐妹说，那我写什么呢？好像没有什么可写的，自己每天的日子都很单调，好像自己很忙，但是也没什么成就，好像自己的生活有很多挑战，也好像没有真正的活出神的荣耀来。那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生命记》第8章，我们就看见我们的日子和在旷野里面行走了40年的以色列人很有可比性，他们的日子都很单调，他们在旷野里就走来走去。第二，他们很忙，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成就。第三呢，就是他们的生活也有很多的挑战。就是针对这群以色列人，神借着摩西向他们说话，向他们诉说他在他们生命里面所成就的一切。那我问大家，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在神就是说所成就这一切是谁成就，是谁来做这个见证，是谁成就的这些事情？神自己，是吧？而神他自己呢，也来做这个见证，因为他借着摩西的口向这个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记住，这些事情是我做的。而这样子的事情呢，由摩西记录下来，就变成了见证神荣耀的见证。所以今天的题目是神荣耀的见证，也是荣耀神的见证。说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成就的一切是神他自己来成就的。而这样子的信息呢，是在希伯来书第2章第4节也有同样的记录。我们大家一起照着大屏幕的这个经节，希伯来2章第4节，我们一起读啊。这救恩起初是由主亲自宣讲的，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照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各样异能以及圣灵的恩赐与他们一同做见证。是谁在做见证？是神自己在做见证。而我们要做的呢，只是把神的见证记录下来。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生命记》第8章来讲到，在这1到6节所说的至少3方面神自己所做的见证。第一个就是神公义的见证，第二就是对神的大能的见证，第三是神的恩典的见证。要看见这是神的自己做的见证，实在不是我们自己的肉体能够看见的。所以我们下面花一点点时间安静在神的施恩宝座前，来把这下面这段时间交给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你现在就在这里，你的宝座在我们中间建立，你的荣光向我们彰显，因为你实在是喜悦你的儿女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向你所奉献的感恩、祷告和赞美。在这个时候，主，我们就求你借着圣灵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实在是不在你以外， 不在耶稣基督之外。求你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成就的一切，也就归荣耀给你，也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智来为你做荣耀的见证，因为你已经做了荣耀的见证。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求你与我们每个人说话，让今天讲的听的都能够同蒙造就。我们这样子仰望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是出自申命记一章到八章一到六节。那二到五节呢是特别要来我们再一起同声读一遍哈，大家请。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引导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炼，要知道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好，就到这儿。这边说到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为什么他们会在旷野40年？从埃及走到以色列耶路撒冷，白天走路，晚上休息，也只要2个星期就走到了。为什么他们走了40年？我给大家读一读这个故事啊，它是记载在民数记13章、14章，我给大家读。摩西差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那地，就是应许之地。过了40天，他们就是探子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打发我们所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兰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玛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以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在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民数记第14章，我给大家接着读哈。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就是死在那这旷野，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更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另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 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加勒、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要领把他们领进去，你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这40年的流浪，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的罪。这40年过后，所有的这些不信耶和华能带他们进应许之地的这一代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全都倒闭在旷野，而他们的儿女呢，就在这个旷野里面成长起来。也正是像这一批，最大年纪是应该是19+40，就是59岁，然后最小的呢就是20岁，因为在20岁以下的他们不算成年人。也是对于这一批从20岁到59岁的人，摩西向这一批新生代的以色列在陈述申命记，为什么他们会在旷野漂流40年。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就在民数记是说，你们的儿女就是他，你们自己就是听他们现在会听他们听摩西讲的那些人，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就是他们父辈所犯下的罪的后果，直到这些父辈都在旷野倒闭了。所以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篇经文里面，神荣耀的见证是在人犯罪的背景里，人神所做的荣耀的见证。在人看来很失败的经历，神仍在见证他自己的救恩和荣耀。在人犯罪后的废墟里面，神仍然在见证他自己的大能。而且神荣耀的见证好像是在好像平凡单调无为的生活里面。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单调。在这个从埃及进入耶路撒冷这片旷野里面，没有什么树林，基本上没有什么树林。如果你去到那个耶路撒冷那边，除了石头还是石头。当我们去的时候，唯一的感觉就是看那些甚至是古迹，像什么耶利哥呀，像什么他们发现那个摩西古卷的地方，就从一堆石头走到另外一堆石头，没有任何其他的有意思的这些树林啊，这些古迹啊。他们整天做的就是旷野里面走路，而且他们非常忙。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忙吗？因为他们每天早上天不亮的时候就要去捡玛纳，而这个玛纳呢只能存留一天，第二天就不行了。所以他第二天呢又得早起，在如果他天亮以后呢，这些玛纳就消失了。所以这些以色列人是非常的繁忙，甚至是非常的累，因为他要去捡那些玛纳。唯一不用捡的就是这个安息日，因为在安息日之前神会赐下2天的，让他可以存留2天。他们的这个日子也非常有挑战。如果你去到北边的以色列，是非常绿色的，就是为什么它是有流密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农业国。那到了南边呢，就基本上就是只是一个放牧的地方，因为非常的荒凉。荒漠的酷热，骄阳似火，无水的干渴，让这些在旷野里的以色列人非常的挑战。他们四十年做的事情好像确实不多，除了打了几场仗以外，他们所做的就是听摩西向他们颁布神给他们的律例和典章。 那我们看看，就是在这样子的背景里面，神怎么来做他荣耀的见证。第一，就是神的公义的见证。那我想问大家的就是，为什么呢？我们的苦为什么能够见证神的义？为什么在这个旷野里面40年，以色列人所受的苦能够见证神的公义？因为神他自己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神确实也是命定他们要苦受苦，然后接着说了，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就表示神要让这个新生代，新的一代以色列人要守神的诫命，要去听话。那意思就是说，你们的父代所犯的罪就是不听我的话，也不信我。我希望你们在这40年里面能够学到这个功课。那怎么来彰显这个公义呢？第一，神的公义彰显在老一代，这是因为他们的罪所带来的后果，罪所带来的与神隔绝以及死亡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在创世纪神说，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去吃，吃的时候你必定死。亚当夏娃因为不信神就犯罪，他们就从本来一个有永生的人变成了一个必然要灭亡的人。而老一代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信神，最后的结果也是倒闭在旷野里面。这是神公义的彰显。那有的人可能会说，这个东西也太残酷了，一旦犯罪就要倒闭。其实因犯罪倒闭的事情不单单发生在这个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以后，他们撒谎说，我们这些是全部的银价，我们的土地卖了是这样的银价，他们向神撒谎，然后他们当时就倒闭在使徒的面前。之所以神没有让所有犯罪的人都马上向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以及这个以色列的老一代人一样马上就倒闭，并不是因为神不看重犯罪的后果，而是因为神他自己说，我不愿一人沉沦，但愿人人得救。所以神的忍耐，在最上面的忍耐，是因为他要我们得救。也在这样子的忍耐里面，神的公义得到彰显。那神的公义呢，更显在这个新一代的信里面。对于这一批成长在旷野里面的这个新生代，在希伯来书有一段对他们这样子的评价，可能对我们每一个在座的都是一个非常励志的鼓励的一段话。他这么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就是这些新生代的人，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他是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神在旷野里面建立了新的一代完完全全信靠他的人。在希伯来书这个11章说的就是，在旧约里面因为看见以后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信神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因着看见耶稣基督而得救的故事。所以这个新生代的这个以色列人因着他们的信看见了耶稣基督，也就得救了。所以是多么大的一个区别，他们的老一代不信神，只有加勒和约书亚进入了应许之地，而新的一代因着信都得救了。 这是神的公义在神的子民里面得到彰显。你说这些新生代的，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好像碌碌无为的40年，其实是彰显了神的公义和大能，因为他们完全扭转了他们整一代人的命运。本来他们的父辈你看是没有得救的，而在新生代他们是完全都得救的，而且是成就了神大能的事情。那为什么以色列人的苦能够见证神的公义？就是在于神让人悔改，借着神的苦练让人能够悔改，这是神的公义的彰显。这些新生代的以色列人在神的苦练下他们悔改，他们决定不像他们的父代一样不信神违背神。悔改是神的公义的彰显。当我们被神苦练的时候，我们不悔改，我们所受的苦是白白受的。但是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的苦就变成了神的公义的彰显。我给大家讲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要回溯到2014年3月17日。当时我在祷告的时候，神给了我一个意象。当时我不明白这个意象什么意思。2014年，我周间是在新泽西上班。有一天晚上，我在为教会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神给了我一个非常奇妙的意象。这个意象呢，像是一个电影。在这个电影里的主人公呢是许建文长，在这个意象里我看见他面容憔悴，身体消瘦，但仍然在教会里面忙来忙去。我当时非常担心啊，我马上就发给许长老一个问候和鼓励的信息。到了星期六呢，我回到教会，那 Rebecca 见到我呢就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就是说你知道你的 email 对于建文是多么大的鼓励吗？他就告诉我啊，当天就是我收到意向的晚上的白天，许长老收到了当时他所在公司的辞呈，就是不能在那地方工作了。所以当天晚上我的 email 对于当时在困境里的许长老是个大的鼓励。但是我的心里一直在思考这个意象的全部意思，好像我知道神赐给我这个意象不单单是要鼓励在2014年刚刚失业的许长老。那2015年呢，我被安立成为教会的长老，当时和诸多当时的长老和同工们一起来服侍教会。然后我发现许长老的恩赐是在教会各样的事工的协调，特别对于教会软弱肢体的关心照顾。那到后来我就疑惑，为什么其他的需要或者是方向没有人管，但我的心里没有去思考神在2014年给我的那个意向。2019年吴长老被安立成为教会的长老，吴长老是不可多得的音乐人才。那昨天我们教会第一次我们有夏天的那个 Family Night， 哇，非常的鼓舞人，是不是？我们都去的人，我们一个小时的，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敬拜，我们看见了音乐实在是能来用来敬拜神的。那吴长老就是主要的带领人，吴长老又是特别有热心传福音给微信主的朋友，吴长老对于教会的建立的思考也是非常的全面。那到后来呢，我又疑惑为什么有一些需要或者是方向没有人管，但那时候我没有想到神在2014年给我的那个意向。就在我疑惑的时候， 耶稣基督的教导临到我。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到，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圣灵也让我想起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四节，说到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立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到了2023年，在一个长老会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再次让我想起了9年前他给我的这个意象。他借着以弗所书向我说话，以弗所书4章16节说道，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神清晰地借着这段话告诉我，不要试着去改变别人或者是抱怨别人，相反要珍惜和欣赏神所赐不同恩赐的队友。在2023年的那个长老会，我祷告向神悔罪，也流泪为我自己论断同工的罪来请求神的赦免，也为着自己的后知后觉而羞愧，因为我心里论断我的弟兄，也不尊重神在他们身上的呼召，我就求神给我一个谦卑的心来和同工搭配。在祷告悔罪中，神给我清晰地看见我要回应神给我的呼召，我不要等着或者期待其他的同工来回应我所受到的呼召。所以我也看见神的呼召的信实。从那以后呢，我觉得我和长老们的同工更加的甜美，更加的密切。到了现在，那许长老确实像我意象里所看见的一样，还在教会里忙忙碌碌，但我不再疑惑或者不解。我所要做的就是靠着基督所赐的能力和谦卑，和许长老、吴长老以及所有的同工们，靠着耶稣基督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使教会能够渐渐增长。阿门。神的公义成就在神的子民能够在受苦的时候悔改。所以我也问大家，就是在过去的这些年月里面，你觉得有些什么东西你是需要悔改？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过去的这些年岁里面都受到神的管教鼓励，不要让我们所受的苦白白受。那下面进入神的大能。在这段神为自己做见证的经文里面，他说到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神的大能是在我们被苦练时所彰显。在这个旷野里面，确实是没有任何的食物，也没有水果。神的供应的大能在以色列人饥饿时显明。40年，男丁60万，再加孩子和妇女，我们就说是150万吧。每天吃，我们就说每个月吧，吃20斤市斤500克粮食。40年12个月，150万人每天吃玛拿， 大家知道40年他们要吃掉多少玛拿吗？我算了一下，720万吨。如果说这个很大的这个18轮的车啊，能装40吨的话，要180万18轮的卡车。大家知道180万辆18轮的卡车是什么概念吗？从纽约排这个180万个运货的卡车，一直要排到加州。这个就是神的大能，借着神的话语，他让这些玛拿成为食物给以色列人吃。在他们饥饿的时候，神的大能向他们显明。那神保护医治的大能，在这个旷野里面，在这个酷热的旷野里面，在这个无水的旷野里面，神向他们显明。神这么说，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这个40年，我们平常人，我们的衣服也会穿破呀，是吧？现在那个我们的衣服换的多了嘛，所以它不会破。但是就穿比如说一个裤子，一件衣服，它很快就破了，一年肯定就破了。所以神保护医治的大能在他们困乏时显明。现在以色列在打仗，所以大家不能去那边去亲身的感受南以色列的酷热和无水。等以后和平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因为到了那个地方，你才能亲身的感受什么叫干旱贫乏无水之地。我们当时是3月份去的，3月份应该是非常凉快的时候了，是他们最凉快的时候。到了中午，那个酷热已经让我们没有办法想找一个，就是唯一想找的就有阴凉的地方。而这一批成百万的以色列民就在这样子的旷野游荡了40年。但是神说，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甚至你的脚都没有肿，这个很不容易啊。我们自己去走走一走，比如说我曾经跑过一个半马，跑完这个半马我的脚是肿的，那才2-3个小时。当以色列人被神苦练的时候，神是看护他们，保护他们，供应他们的。而在这样子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纪念神的大能，我们就错失了认识神的机会。当摩西向这些新的以色列人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向他们陈明这一切的时候，他就是让他们看见，在这个40年他们能够存活，不是靠着他们自己，是靠着神的大能，神的保守，神的医治。同样的，我们这个教会好像这个10年我们仍然在这个地方聚会，好像我们的人数也没有增多，但是不要以为这个我们能在这个地方聚会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能在这个地方聚会是神的供应，神的医治， 神的保守。更是靠着他的话语，在申命记第八章说到玛拿，耶稣自己也说到玛拿，他说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但是吃我的永远不饿，也不会，他就是说也不会灭亡。在这段话，耶稣基督所受的第一次试探，他就用申命记第八章第三节来回应魔鬼的试探。他这么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也确实，当时虽然耶稣已经饥饿了，就是40天，但是经过这个第一个，他是第一个试探，就是因为是食物的试探，然后经过这个第一个试探呢，耶稣还做了很多事情。他首先要去登一个很高的山，然后还要到一个殿的很最高的地方。所以当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真的是靠耶和华所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让他有这样子的能力，能够战胜魔鬼的试探。在疫情的时候，我们不能实体聚会，有一段时间，2022年，我在花园里面收拾园子，我戴着耳机在听一个访谈，在听的时候啊，我的这个心里面是温暖的。这个访谈呢，是普渡大学旁边的一个教会，叫信心教会 ，Faith Church， 他们的牧师长老和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个访谈。他们谈的就是怎么样来靠神的话语来应对教会里面生活里面关系上面一切的挑战。最吸引我的还不单单是这个话题，最吸引我的是他们在谈话中间牧师长老和弟兄姐妹之间温暖的互动，彼此的尊重欣赏和彼此的关爱。我在听的时候感受到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互相的欣赏，互相的关爱，我的心非常的温暖。而这个温暖呢，好像很久都没有了。这个温暖是感受到神的爱的温暖，而这个温暖呢，也是回到家的温暖。这个温暖是看见神的大能能够战胜黑暗的温暖。自己在基督里的信仰，以前在那个时候2022年好像已经有很多年，但很多时候觉得和自己的生活关系不大，主日听到的甚至自己讲的好像跟自己的生活都离得很远，常常自己的心里是冷的。所以当我听到这个访谈的时候，听到圣经怎么可以用来解决不单是我们的信仰的问题，更来解决夫妻的关系的问题、亲子关系的问题、同工关系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我的心是温暖的。那时候我的心里其实是挺纠结的，因为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怎么帮助在困难里面有挑战的弟兄姐妹，我心里是无助的，我不知道这该说些什么。因为在这些困难面前，我自己的言语显得那样子的苍白，好像也没有帮助。但是在听着这个访谈的时候，我看见这些弟兄姐妹靠着圣经，靠着神的话语走出困境，我的心是温暖。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历了2016年教会的 风暴，心里其实对于再次打开自己的心来爱与被爱都是有恐惧的。但是这一系列的访谈让我看见弟兄姐妹在基督里的爱是这样子的真实，当我看见的时候我的心是温暖的。后来我就对这个普渡大学旁边的这个信心教会 Faith Church 做了一些研究，然后就了解到他们所讲的就是怎么把这个圣经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层面，就叫圣经辅导。后来我也开始进修圣经辅导，第一受益人是我自己，在这个圣经辅导，在神的话语里面，我能够看见我自己怎么来对付我自己内心的罪，当我能够战胜这些罪的时候，我的心是温暖。我和妻子也开始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也在教会外面向我们求助的弟兄姐妹有圣经辅导，我们亲眼看见弟兄姐妹靠着神的话语，靠着内住的圣灵，能够战胜自己的罪和别人的罪对于他们所带来的困扰。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的心不单单是温暖，我们的心是火热的。在整个这样子的过程中，靠的是神的话语，靠的是圣灵的大能，把这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活出来。当《生命记》所说到，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不单单是指的玛纳，更是指向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活出了这个道成肉身的形象以及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来思考我们在这受苦的时候神所成就的大能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回到神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不管是小组主日学还是主日的讲道，还是弟兄姐妹自己彼此的分享的时候，神借着神自己的话语怎么来帮助自己来战胜罪。这个就是神大能的彰显。当我们思考第三个话题，就是神恩典的见证，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五节这么说道：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当摩西站在这个新生代的以色列人面前来讲这番话的时候，我好像看见这个神就站在他的面前说啊，孩子们，你们受的这些苦不是因为我不爱你，而是因为我爱你，我才让你受这些苦。而这样子的教导不单单是在生命记，我们一起来读在这个大屏幕上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到十一节。大家请，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可能觉得你的生活很不顺，这阵子可能都不顺，这样子的事情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有写，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 就被管教的时候他不会快乐，我们自己非常真实，确实不快乐。但是这样子的不快乐，这样子的愁苦，是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成为神的儿女，不在于你快不快乐，快乐和喜乐是不一样的哈。快乐就是因为你自己的这些环境顺利了啊，你就很快乐。但是被神管教的时候，这个环境也许非常的凶险，所以我不快乐。但是当你不快乐的时候，并不表示神不与你同在，相反的，更是神与你同在的一个见证。因为你在你不快乐的时候，在你困境的时候，在你饥饿的时候，在你困乏的时候，你仍然能够走过那段困境，不是靠着你，是靠着神的恩典和大能。所以当我们在想我们怎么来写见证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我们不快乐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而神在这个申命记这个三方面的见证，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了完全的体现。神的公义，罗马书第3:25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记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神的公义是凭着耶稣的血，记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耶稣基督也是神的大能的彰显。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也必永远不死。耶稣基督也是神的恩典的体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赦罪的大能，不只是一个神给我们画的饼，是神实实在在大能的体现。我的女儿2022结婚，然后10月怀胎，到了20245月16，他们大女儿早上去了医院，下午说开始有分娩的迹象，我和妻子为他们祷告。1个小时过去了，没有消息。又1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消息。3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消息。啊，我就知道我的女儿受苦了，因为她已经开始分娩了嘛。那当时除了祷告以外，我开始问我该怎么办。在求问的时候呢，神就把这段经文放在我的脑海里面。这段经文是创世纪第3:16，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我就想到我大女儿她生产的不顺是和当初夏娃所犯的罪有直接的关系。那个时候呢，我又想到十字架和耶稣基督的福音。罗马书这么说，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 如果说我的大女儿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新造的人，不再做罪的奴隶，那因为罪所带来的生产所来的苦楚也必在十字架上能得到释放。哎呦，我当时就非常的感动，我就开始奉耶稣基督的名来释放我的大女儿在生产儿女里面多受的苦楚，我就奉耶稣基督名来释放她在这个罪里面所受的辖制，因为她实在已经不在罪里面了，而是在恩典里面。当我宣告耶稣基督在她身上的得胜的时候，我内心是何等的火热，而且有盼望也有确据，因为这实在是十字架的大能，让我们能够战胜罪和罪的后果。祷告结束了，我一看一看表，19:20，又过了一个小时，我收到了消息，我的外孙女在19:28出生。哈利路亚，这是神的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所成就的奇妙的，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以及罪的后果一个奇妙的大能。而这样子的大能你也能够来经历，你也要来宣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在你生命里面所成就的战胜罪的大能和所带来的效果，因为你实在也不在罪之下，你是在恩典之下。回到我们这个题目是神荣耀的见证，荣耀神的见证。那荣耀神的见证呢，就是你和我要来写的了。摩西写下了荣耀神的见证，在记载在《申命记》8。摩西写的就只是一个记录，他没有半点的夸张，没有半点自己的意思，他只是把神所成就的写下来，把神所说的写下来。那同样的，我们做的也就是这样，我们把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成就的记录下来，就是你来荣耀神的见证。那怎么来写这个见证呢？有几点。第一，要来祷告圣灵，因为圣灵能让你想起来神的话，圣灵也能够让你想起神在你生命里的大能。我十多年前就开始有一个记录我的祷告的一个习惯，所以那些日子我能够记下来，我的记忆力没有那么好，但是圣灵让我想到这些事情，因为还有其他的很多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开始写见证的时候，祷告在你心里面的圣灵，你应该记起什么样的事情来记录神的公义恩典和大能，而这样子的启示一定是从神的话语开始。所以当我们在写神的见证的时候，最好有一个圣经的经文，是什么样的经文让你能够体恤到神的大能公义和恩典，而这样子的公义恩典和大能是在你的生活里的，在家庭里的，在你侍奉上的，在你自己和神独处里面你所领受的都可以写。凡是神已经成就的事情你都可以来写，而当我们写的时候，焦点应该定准在神在基督里面所成就的公义大能和恩典。 因为经上记着说，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回到这个申命记这边，之所以神在新生代的这个以色列民来说臣民宣讲他在他们身上所成就的公义的大能的恩典的见证的时候，神是有期望的，神甚至已经知道这一批新生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必然会进入应许之地。不单如此，他们也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救恩。所以《申命记》第八章是神对于他的子民来领受他的应许的一个鼓励，为的是要让他们去成就大事。你就想想这一批在旷野里面走了40年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当他们收到这样子的信息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的心里一定是温暖的，因为他们看见神在与他们同在，神的大能与他们同在，神的公义在他们身上彰显，神的恩典临到他们。也因为这样子的神的见证，我相信他们愿意绕着耶利哥城转那么多次，而不去发任何的怨言。也因为这样子的神荣耀的见证在他们身上彰显，他们从此以后，你如果看从约书亚往后，以色列民再也没有发过一次的怨言，一次都没有。他们变成了一批新造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新造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被神苦待不是一件坏事，但是被神苦待不来纪念神的大能，你的苦待就变成了只受苦待。但是神苦待我们是要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是要让我们悔改，是要让我们来回想神的大能，他的供应医治，也要来回想神像父亲一样的爱我们，是要让我们能够彰显他的义。Amen。 好，我们下面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何等的感恩，今天借着申命记第八章你向我们说话，我们真是心里满了感激。在读的时候我的心里是温暖，主啊，愿意这样子从圣灵而来的温暖和火热现在就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点燃这样子的圣灵的火，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对于你恩典的大能、公义的大能有这样子的温暖和火热，因为你实在是成就大事的神。主啊，我们也求你接着这样子的信息向我们中间也许心冷的也许灰心的弟兄姐妹，主你将他们火热起来，就像当初你让我的心温暖起来一样，是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恩典，借着你的大能。所以主，我们就恭敬的仰望，我们求你的圣灵赐下这样子的能力，能让我们为你做见证，因为你实在已经做了大能的事情。主，我们仰望，我们祈求，求你借着我们这样子的见证能够让你的教会走向应许之地，来成就你要在我们中间成就的大事。我们这样的仰望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